风云苏醒，漫卷东西，世事在胸，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事，天下新闻，我独秀。
新闻漫画话说天下，我是主持人童森。今天啊，咱来说这么一个事儿。这个事儿呢，前一阵子在网上引发了一番热议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。说是今年3月14号，在河南通往陕西的连霍高速上，一辆奔驰小汽车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命狂奔，以时速120公里的这个速度狂奔了近一个小时啊！说是刹车、这个油门都不管事儿，除了方向盘能动换之外，其他哪哪都不管事儿。叫天天不应，是叫地地不灵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这个车子呢才恢复了正常的控制，慢慢停下来。单听这个情况确实够吓人的，咱大伙儿可以脑补一下，时速120，这是咱们高速上最高的限速，已经很快了啊。咱别说油门刹车失灵，你就算不失灵，这司机这时速也得说高度紧张，你不然的话稍微有点情况你都来不及反应。这事儿如果换成我，我估计我能对付那儿啊。咱来说具体怎么一个经过。那么据河南商报报道呢，2018年3月14号晚上8点，河南焦作的薛先生开着刚买一个多月一辆崭新的奔驰 C200 小车，沿着连霍高速呢自动向西，要奔成都参加全国订货会。因为是晚上啊，车少人稀，上了高速之后呢，薛先生就把定速巡航这功能给开了。现在一般高档点的车都有这功能，定速巡航，把这功能开了之后，您定多少的速度就不用再踩油门了，车速呢就在这个速度上固定。有了这个功能呢，车主在开长途的时候呢，不至于说是那么累。如果说想解除这定速巡航，是摁一个钮啊，还是稍微给脚刹车呀，都行，这就自动解除了，挺人性化的一个功能。那么作为高档品牌的奔驰汽车，定速巡航更得是标配。薛先生在120迈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定速巡航给开了，开了一段之后呢，想把这个定速巡航给关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现，歪了，定速巡航说是关不上。别说定速巡航失灵，整个车啊，刹车什么的都不管事儿，这个油门档位什么也不管事儿。这一下就把薛先生给吓坏了。那么万一头里有大车或者什么情况，需要减速变道怎么办？弄不好那就得直接怼上去，这么快的速度绝对是车毁人亡。说薛先生当时还比较冷静，想了各种办法啊，摁这摁那，看看能不能让这个车子恢复正常。折腾了好一阵子还是没戏，这薛先生呢就给奔驰的售后服务打电话啊，奔驰汽车有这项售后服务，24小时人工。那头工作人员呢，一边这个电话里安慰薛先生，一边给他出主意，啊，您试试那个钮管事儿吧，啊，不管事儿，那您再试那个啊，看看管事儿，还不管事儿。最后没法子，眼看头里要进入一个收费站，收费站你得减速啊，对吧？你不减速不成冲卡了吗？绝望当中啊，薛先生只能拨打110，啊，报警求助。这个接警的呢是河南灵宝市公安局，但这里头也有一些这个一波三折的一些过程，是吧？不过呢，据薛先生说啊，这个110确实是提供了不少的便利。110那头一听这个事儿，也觉着这个事儿事关重大，随即呢调集警力，一边呢是这个上高速寻找薛先生的车辆，另外一边呢给高速的收费站打电话通知他们，有一辆失控的奔驰车呀要搭你们那儿过，你们赶紧啊清空一条车道，把这个杆给抬起来让他过去。他不是说故意闯卡，他是停不住。回过头来呢又通知薛先生，前方收费站您走哪条车道 啊，那条车道已经跟你说是清空的，可以直接开过去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河南三门峡市的高速交警也发现了薛先生的奔驰车，两辆警车，一辆在头里替他开道，一辆在后面呢替他压阵。这头还得在电话里头安慰他，别怕啊，民警就在你边上，咱一点点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呢？比如说这个商量，想过用剐蹭的办法啊，追尾的办法，但是都觉得这危险性太高，毕竟120迈的车速太快。说到这儿呢，有必要跟大伙儿普及普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。您看现在大伙儿买车呢，首先一条就是车辆的安全性，其次才是品牌外观、油耗等等。你不然的话，一辆车再好，功能再全，不安全也没人敢买啊，那是车吗？那不活棺材。反正这么说吧，现如今这个市面上所有的车，无论进口合资还是纯自主品牌，只要能上市销售，安全性肯定说经过了相关的检测有保障，不然的话国家质检总局也不会让你过去。但是我们要跟大伙儿说的什么呢，就是任何车型的安全性指标啊，您记住了，都是以时速60公里为标准，以这个时速做的车辆碰撞试验，这个还是安全性试验是吧？时速60公里，说这辆车安全不安全啊？那叫什么安全标准5星级？那也说60迈的标准，超过60迈，这个安全标准也就不灵了。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呢，时速60迈的车呢，正好是人类反应能力的一个极限。也就是说，等您反应过来，到这个踩脚刹车让车停住。时速控制在60迈以内，反应时间刚刚好，超过60迈，您反应速度再快也来不及。这是一方面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车辆本身的碰撞安全测试也是以60迈为限。说我这车时速60迈的速度，咱看过那个实验啊，这个电视上都有，当撞墙上，车子本身呢能够很好的保护车内的成员，这辆车呢安全合格。啊，什么气囊也都弹出来了，哎，超过60迈撞墙上，那只能说听天由命。要不怎么有这么一句话呢？说十次事故9次快，车速太快那就是安全隐患。为什么大多数城市道路的最高这个限速是60迈？也是出于这个原因。60迈，有的人觉着不过瘾，那60迈哪在哪儿啊？是吧？我的迈速表能200。这个只能说呀，现在车越做越好。您坐车里头呢，60迈脚不出快，老做玻璃那叫什么减速玻璃是吧？这甚至有的时候呢，您坐里头60迈这速度看着挺慢的是吧？可是您要是有机会站车外，您体验一把，让一辆时速60迈的车打您身边擦身而过，绝对把您吓个好歹，狠狠的还得骂一句：“开这么快，你不要命上！”哎，这就是车里车外不同的感受。希望我们这点解释能对大伙有帮助，今后开车的时候千万别太快啊。咱接着说薛先生这辆车，据薛先生本人说呢，在车里头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，甚至还把车门打开过一条缝儿。本人介绍呢，没成想这招还真管事儿，车速确实降下来，从120呢降到了60迈。然而降到60迈之后呢，就不再接着往下降。咱不说60迈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时速，撞上也够呛啊，更何况这么快的这个速度开车门，这个风要是吹进来啊，来个侧风什么舞的，整个车辆发生晃动，翻的风险都有啊！民警赶紧告诉他，快把门子关上，危险！咣，车门子一关，车速蹭又上去了，又变成了120。那么在失控一个多小时，连续闯过了3道收费站，狂奔100多公里，已经从河南进入陕西境内之后，这辆车呢，哎，突然神奇的恢复正常，刹车、油门、档位一切都管事儿，把车赶紧停下来啊！停下来之后呢，说这个浑身是汗的薛先生，整个人都堆伏在那儿，太刺激了啊！再跟大伙儿都说一句啊，据事后了解，薛先生本人呢是一名业余的赛车手啊，有着过硬的驾驶技术，所以哎，从他角度来说，也是得益于这个业余赛手的经验，才能保证这辆车以120迈的速度狂奔了100多公里，没出事儿。若换成普通人，估计凶多吉少。这是这个事儿的一个整个过程。 先出事的是奔驰车，那好，奔驰公司肯定也得给车主一个说法啊。人家这条命呢，如果按这种这个叙述的话，那就是捡回来。3月22号，事情有了进展，薛先生跟奔驰方面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啊，在成都把这个车封存了之后，车好像贴了十几道封条哈，运回郑州等待下一步的协商。当天下午2点，由奔驰方面提供的拖车来到了位于薛先生存放，这辆奔驰车的一个停车场。双方呢共同在这个车上贴了封条啊，签字封存。这个现场记者就说呢，光贴封条这一项将近1个小时啊，具体是好像是18道封条。你说这个车哪这么多？哎，门子呀，是吧？门子的侧面，哎，玻璃。这个前机盖子什么的啊，反正有缝的地儿，哎，基本都给封上。双方在封条上签字。下午4点多，贴好封条的这辆奔驰车呢，被运上拖车，准备启程。对于下一步如何检测呢？双方继续协商。咱大伙儿呢，哎，就等着一个信儿吧，是吧？现在网上有一种传说，这个也是最早的时候，这是爆出来之后啊，网上疯传，说是奔驰方面对这辆车呢，这个进行了远程控制，通过远程遥控启动的车辆的刹车功能，从而让车给停下来。那么对此奔驰方面的回复是呢，奔驰以前啊没有这项技术，现在呢也没有这项技术，未来会不会有不知道啊，反正目前奔驰呢没这么大的道行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些这个媒体啊是采访了这个车主本人，这个大伙儿通过这个采访呢，哎，看完之后呢，也有了更多的疑问啊。因为按说这个薛先生本人就说我是这个经历者，哎，所以这些事儿啊，只有我能说得清楚啊。面对大伙儿的质疑，你们当然不在车上，就我在车上，对吧？所以你们那个质疑啊，哎，这个不成立。但既然不成立的话，你可以给大伙儿回复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啊，对于一些疑问进行解释呢。好像也有一些啊，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地儿啊，包括也传出说这个车的行车记录仪啊，当时你这个录像的过程说是被覆盖了。反正这里头这个事儿呢，目前来看没这么简单啊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件事儿今后怎么发展，结局是怎么样，咱们啊静观其变。您买的一辆奔驰汽车，人家厂家。再说回来，像刚才说的那种，如果说可以远程遥控这辆车，可能有人觉着这是高大上的技术啊，但是我们觉着这叫不寒而栗。我们倒不是担心厂家动手脚，我们怕的是万一呀、啊，让黑客把我这车控制，跟薛先生这回经历一样，你该给钱，你不给钱，我不让车停下来，这可就太后怕了。不过我琢磨，奔驰就算有这项技术，估计也不会用。啥呀，这么高科技的一项技术，这成本得高得多少，还容易给自个儿找病，那不撑的吗？这另外呢，网上还有一种说法，怀疑这个薛先生有炒作的成分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很多人呢对这个事儿，哎，打了个问号啊，是说诚心的哗众取宠想出名，这咱就更不好下定论，那是警方的事儿，听警方的一个调查结果。我们通过这个事儿想跟大伙儿具体讨论哪块儿呢？这个事儿就是现在热炒的智能驾驶、无人驾驶的话题。因为无独有偶啊，跟这起事件前后脚，美国那头发生了一起全球首例优步无人驾驶车撞人了啊，还导致行人死亡的案件。美国为此呢，在全境叫停了无人驾驶项目的上路测试。现在汽车行业两大风口，一个是纯电动，一个是智能驾驶。传统汽车制造商肯定是不甘人后，自个儿的地盘呢不能让别人给抢了啊！奔驰、宝马、沃尔沃纷纷推出了自个儿的项目。这个互联网行业呢，也开始染指汽车制造业，苹果、谷歌都有自个儿的这个相关项目。不有人说嘛，外卖能够打败方便面，那么假以时日，说不定哪天传统汽车制造领域呢，就会让互联网公司给打破。智能汽车，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它能够智能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如果问您，您想象当中的智能汽车是个什么样？相信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：无人驾驶， 肯定是没有人啊。要是还用人开的话，那好意思叫无人驾驶嘛，是吧？还是不够智能。没错，智能这个汽车未来主打的功能肯定是无人驾驶。等到这个大行其道的时候，估计大伙儿就不需要考驾照了，就跟现在骑自行车不需要考本一个道理。弄跑会那阵儿啊，估计连买车人都没有。你想马路上跑的都是有互联网功能的无人驾驶汽车，手机订车，车到人走，到站停车啊，也用不着操心有没有停车位。等您到地儿了，他就接下一单了，也不用操心给车做保养、买保险什么的，多省事儿啊！当然，这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。那么回到眼巴前儿，之所以智能汽车都是主打无人驾驶这张牌，很大程度上由于这项技术呢，目前来说，相对于其他技术来说是比较成熟的。苹果、谷歌早在多少年前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啊，通过各种的感光器材、微型雷达，已经可以完整的实现相应的一些功能。而作为传统汽车制造领域来说，刚才说的这些技术也用于实现了。现在别说豪华车了，就算不少十来万、二十万入门级别的啊，或者叫中级车吧，也有这种功能。比如说头里您离这个前车太近了啊，车辆呢会主动减速，这个时候就算您追尾啊，就想追尾油门踩到底，你也提不起速来，车子本身呢自动断油了。如果开高速呢走神儿，车跑偏，车辆也会发出预警。说不定您现在开这车就有这项功能啊，这个也是说自动驾驶、无人驾驶技术的一部分。然而技术是技术，距离无人驾驶车辆最终上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允许这个无人驾驶车辆批量生产、批量上路，顶多就是发给你一张允许道路测试的牌照，就是允许你这个车进行上路的模拟实验。必须得积累多少万公里的实际操作里程之后，证明这项技术，确实是在逐步完善，做到万无一失，兴许才行。毕竟这事儿事关车主行人安全，马虎不得。你像咱刚才说的，美国优步，无人驾驶撞死人那案子，出事儿的车呢，一辆上路测试的车，这车里头还有驾驶员。但是这起案件呢，也属于比较特例啊，因为根据美国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呢，就是被撞死那人呢负全责，属于是鬼探头，冷不丁的突然冒出来横穿马路，而且还没走人行横道啊！别说无人驾驶，有人驾驶开车最怕的也是这种鬼探头，来不及反应。那么话要说回来，现在这个无人驾驶功能呢，确实啊也不是老没过关的。我记得前一阵子网上有段视频，说是一辆这个特斯拉车具有无人驾驶。车主呢，当然我觉得很多车主，我今天买了这车了，花大价钱买这车了，他肯定是想试试，是吧？这位还就真来了个大撒把啊，低头看手机，结果是惨痛的，前面有辆大货车也没看见，车子也没减速，时速100公里直接怼上去，车毁人亡，那起官司到现在还没完。您别说这个功能了，包括现在有些车它有那个防夹手啊什么一些功能，就是您关车门子呀，或者是抬窗户的时候，按说这个技术它不算特别高科技，但是你跟无人驾驶比是吧，它也有不灵光的时候。网上就有段视频，一个大哥测试一辆这个 MPV 七人座，说这个门子有防夹手功能啊，就把脑袋给伸进去了，结果下一张照片呢就是脖子上啊带着一个治疗的套在这儿带着，怎么回事呢？脑袋让门给夹了啊！真是应了这句话。所以说呀，高科技是好，这个技术进步是好，但是它不是100%保坑，所以呢，也别完全信什么无人驾驶。目前来说，全世界没有一款车可以做到100%无人驾驶。这个现在无人驾驶这个词儿啊，也不大准确，确切的叫法应该叫什么呢？必要时刻需要人工干预的自动驾驶功能。您听好了，说的是自动驾驶，不是无人驾驶。自动跟无人差老大行似的，就这个车自动挡、手动挡似的，那些档位、变速器都有啊，只不过一个手动换挡，一个自动换挡。目前业内关于自动驾驶这块呢，分出了5个等级：1、2、3、4、5。第一级呢比较普遍，像刚才咱说的定速巡航功能， 哎，打开这个，您不用在脚底下给油，也可以保持一个这个匀速前进，但前提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啊，脚也不能离开这个踏板，人工随时能够介入操作。能够实现这一级别的车相当普遍，很多车都有这功能。第二级呢，带有这个前车预警自动减速功能，那么这个时候手依然得扶方向盘，两只脚呢相对来说能够这个解放出来啊，不用一只脚搭在这个刹车踏板上，因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，车辆按道理说会自动减速，能实现第二级别的这个一些功能啊。可是呢，在一些搭载这个功能的车上，网上视频不有吗？在车展上，人家试这功能啊，结果还是给怼上啊。好在时速不快，哎，速度比较慢。当然不少豪华车对于这功能肯定是标配啊。能够号称自动驾驶的特斯拉，其实也就属于这么一个级别，第三级更高级了。手呢，按道理的说可以离开方向盘，但是驾驶员呢要目视前方。一旦发现紧急情况，随时转入手动模式。那能够实现第三级，全球只有一款车，奥迪 A8 据说啊，说除了这个之外，其他品牌都不行。第四级除了手不用扶方向盘，脚不用踩踏板之外，眼睛能解放出来，你又可以哎看点吧什么舞的，哎时不时的那个抬抬头，看看头里有没有特殊情况就行。能够实现这个级别的自动驾驶的一个没有。第五级，这应该叫无人驾驶、无人操控，真正实现第五级的，据某些啊这个科学家预测，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。而且就算20年之后，还是有特定条件，就是说未来无人驾驶车辆跟有人驾驶车辆必须分道行驶，有专门的一条车道给无人驾驶或者自动驾驶车辆预备。有人驾驶、无人驾驶各行其道，哎，谁也别往对方车道乱窜。反正听完我们这一番介绍，您大些明白点，咱们距离真正的无人驾驶远了去了。就算是自动驾驶，也不是说一蹴而就这么简单，任重而道远啊，几十年的时间这个之内吧，还是人力是吧，老司机的天下。除此之外呢，就算是技术上成熟，能够实现安全性你怎么保证？像开头说的奔驰那辆车失控是吧，不停人使唤，这不也要了命。我说无论说自动驾驶还是无人驾驶，未来汽车智能化呢肯定是大势所趋，但是甭管多高科技，还是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，科技还是得以人为本。